新来生第五章，约伯记第四章，新来生第五章，题目是非幻觉，肯切求，施圣言，体谅人。今天是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为头在手的，开始跟约伯辩论，他完全是凭着主观的见解，片面的经验，自己呢又根本没有受苦的经历，只凭着自己头脑，既没有爱心也没有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劝勉别人，帮助别人，挽救别人，说真理。所以新来书第五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人，什么样的祭司。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以利法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祭司。今天教会从整体来讲就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和九节两处就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真正的合格的祭司，让我们能够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去宣扬，去领人归，而不是像以利法一样，他意味着指责约伯，认为约伯。所以第一个朋友主要重点是什么，就是说约伯受苦不是偶然的，无辜的人不会灭亡，你跟罪孽，那你一定受毒害，你一定受割，意思说你一定是这个犯了罪了，所以你今天遭灾。这是以利法的论点，按照他的论点就是定约伯有罪，你为什么今天这个遭遇啊，你为什么今天这么苦啊，因为你有罪。但实际上约伯受苦非因罪，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罪，是神试炼他，是神许可之下无故的是撒旦来攻击他，所以以利法的功能只能够叫约伯更加痛苦。那边就是从希伯来书四章的最后一小段一直到七章就告诉我们，今天基督是超过了人间的祭司，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尚且需要什么呀，需要自己经过失败软弱以后转过来，才能体谅那愚蒙的痴迷的，能够担当的软弱。作为亚伦子孙做祭司尚且需要这样体贴人担当人，因为自己也曾经被软弱所困，那何况基督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司，成为高天的祭司，成为一个尊荣的祭司，那更能够不但体贴我们，而且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挽回罪人，用他舍命的爱。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神要兴起什么样的祭司，这个这边呢就是以利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带领人。基督因受苦学会了顺从，所以他受苦达到完全就能够，就说他各方面都受苦，他这个顺从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永远得救的一个根源。所以基督是更完美的祭司，满有神的爱，能够担当人，能够体谅人。地上的祭司他怎么样他也不完美，而且有死阻隔，他总是不完美的，而且是有限的。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效法的是基督，像他那样的舍己舍命的爱，去关心别人，去挽回别人。那我们要做个祭司嘛，所以希伯来书五章最后一段，你一定要长大成人。怎么做祭司？后面一段就告诉你你要怎么做祭司，你要长大成人，你要生命成熟，你必须吃干粮，不能像个婴孩。生命像婴孩，所以这不是年龄的大小，生命像婴孩绝对不能帮助人，就如同以利法一样，他的灵里的光景简直是婴孩，约伯所经历他都没有经历，他还意味着指责别人，那怎么能够去担当别人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定罪，那边是赎罪或者担罪，那边是担罪好一点，因为只有基督能够赎罪，我们应该担罪。别人软弱，像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那甚至是担罪。这边约伯在受苦，那边主耶稣这个因受苦而顺从，顺从，顺从。这边你要去体谅人，对着人们要吃干粮，要吃干粮，一定要吃干粮。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祭司，去帮助别人，为人代祷，而且呢，去宣扬主的美德，领人归义。那一定自己要吃干粮，使我们生命改变。 听听两章圣经大概的意思。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七小段三节对二节，开头是两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一节。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这边是十一节，那边是七节，是第一段。题目是不枉论不定罪，以利法所说的一切也不过是枉论，任意的评论就是枉论，不定罪，随便的定人家的罪，而且定的不对，根本原佛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叫不枉论不定罪。那么经苦难体谅人，只有经过苦难体谅人。这两篇相对也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在约伯受苦，就是让他经过苦难以后，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祭司，完美的祭司，能够达到完美的地步。一个人不经过苦难，达不到完美。神借着苦难来装饰他的儿女，借着苦难使我们成圣。因为肉身受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就是借着苦难使我们更加仰望主，与主联合，因道而成圣，是吧？与罪断绝。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一节到第十一节，一节到第十一节，约伯记第四章一节到十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所以以利法从一个开口，因为前面他听了约伯滔滔不绝的咒诅自己，在埋怨，在怨天尤人，所以听的以利法是不耐烦的，所以以利法就开口。以利法今天所以头开口，是因为他心里不耐烦，所以他说了，人想和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说明他忍不住了。我们常常老旧人忍不住的时候，你这个话一定也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圣灵的果色是忍耐，忍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要有和平，要有忍耐，这里面就是有担当，有包容。你要听别人说，你不要自己快快说。以利法就是快快的说，快快的说。提曼人，提曼的意思就是沙漠，提曼人就是属以东的，属以东的。这个，所以这一个以利法就是属肉体的，以东就属人，就以扫的后代，他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你一个属肉体的人，你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属肉体的人也不能够真正帮助别人，因为你所说所言，你也是从肉体而来，凭头脑的见解，凭自己的这个看法，所以他就一开口就是责备人想和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你要知道，今天约伯的厌烦，是因为他太苦了，实在太苦了，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厌烦。约伯今天这样的痛苦，所以难免会这样的。你应该怎么担当体贴？今天我们不是不可以责备，但里面一定要有主的爱。如果没有主的爱，那你这个责备就是让人叫做火上加油，在那痛苦上你还要加一根刺。所以他倒反倒责备约伯了，你不厌烦吗？你还这么厌烦吗？我要跟你说话，你这么厌烦，意思说你不应该厌烦，你要好好听着。谁那个人就不说呢？忍不住了，耐不住了，所以以利法想，我就要说了。下面呢，你看看他是带一种讽刺的来责备约伯，把约伯曾经的那些个长处都拿出来。你素来是怎么怎么样？你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这确实是这样。约伯在东方为最大，为至大，各方面他确实是关心人、帮助人。是完全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当然他周围的人都因他得帮助，出来教导别人，又兼顾软弱的手，许多人软弱下手都下垂了，没有力量服侍主，他都来帮助。你的言语曾经扶住那这样跌倒的人，约伯非常关心软弱的人，跌倒的人，又是软弱的亲吻故，叫这些个人都不会祷告了，也能帮助人让人亲吻故，亲吻故不是让人祷告吗？跪得住。所以约伯实在是很体贴别人，但如今约伯自己落在这种百般的试炼中，谁体贴他？谁来关心他？现在约伯曾经教导别人，现在他真需要主的教导。我们怎么能够今天有谁？你今天你这个以利法，你有没有拿主的教导去教导他？他现在需要教导，他需要坚固，他需要扶助，他需要来稳固。但是呢，以利法呢，反正是怎么样反倒是使约伯更加软弱，更加不坚固。第二，但现在祸患领导你，你就昏迷，挨着你，一边惊慌，意思你怎么这个样子？ 我们常常会见，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其实调转一下，如果我们是他的话，可能我们比他还不如，真是这样。当我们责备别人，我们想想，如果你是他的那个处境的话，可能你还不如他呢。所以不要太说的太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夸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不要这么快去斥责人、指责人。这就看你以利法很骄傲、片面的自己主观的看法。下面，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什么？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你现在的敬畏到哪里去了？你现在的纯正怎么都没有了？那反过来说，以利法你有没有敬畏神？在以利法身上找到一点也没有纯正，他自己也不敬畏，也不纯正。现在反过指责，这不是对他有点讽刺吗？你曾经这么敬畏神，你现在怎么咒诅自己了？啊，你现在怎么发起怨言来了？你现在怎么穷死了？所以他才说的。所以作为以利法来讲，更应该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轻易说话，不随便。凡事敬畏，敬畏神就是尊主为圣。敬畏神就主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像许多的先知，神有话我有话，神没有话像以西结，身上的舌头要贴出上膛，就不要讲，宁可不讲，这叫敬畏神。但是以利法也没有，他还反倒责备约伯，也轻易追想，下面就定罪了。前面是指责，下面就具体定的罪，什么罪啊？你想一想，无辜的也有神灭亡，意思说你约伯受苦不是无辜，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结论，很快的给人定结论。我们常常会这样，啊，教会里听了一件事，或者哪里听了事，马上就定结论，其实还定太早一点。这以利法头一个带头，以后接着第二个朋友、第三个朋友也同样的定结论，同样的是定你的约伯的罪，这约伯怎么受得了？那意思说你一定是犯罪了，啊，你追想一下，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意思说你追想人类的历史，哪一件事能够无辜的人能够灭亡？政治的人有何处在何处剪除？你今天房子也没了，财产也没了，儿女都没有了，这不都被剪除了吗？难道你是政治人吗？底下按我所见，你看这个老我其实是个主观的，这个我就是个主观。我们要脱离我，客观一点说问题。我所见，跟罪孽啊，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那这是一个规律，不错。但是约伯有没有更罪孽呢？你有没有看见约伯更罪孽呢？所以圣经的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是定别人的罪，必须凭两三个见证人，不能够随便的就定罪。原则是对的，更罪孽一定有收割，你种什么收什么。新约你加拉太第六章保罗也说啊，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顺情欲撒种，哦，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你顺情欲撒种一定受败坏。所以他讲说，所以以利法的话里面也不是都不对，一般的原则有些的地方还是对的，无论给哪个朋友都是这样。一般的，但是你具体在某人身上，我们就不能够随便的生搬硬套，因为约伯并没有重罪孽，也没有去重毒害。第二，他就讲到神的威严了，九节到十一节讲到神的威严，神是了不起，神一出去，那这些人都得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你今天约伯的遭遇就是上帝发怒了，是不是这样的？还以为就是上帝发怒了。神一发怒，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就止息了。意思说你再厉害，你厉害不了上帝，就是讲到神的威势。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对神只是片面认识神的公义和威势，那不得了，那人家都在上帝的威势公义之下，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他避而不谈神多么慈爱，神叫我们受苦，他并不甘心让我们受苦。耶利米哀歌有这么一句话，他虽然叫我们受苦，他并不甘心让我们受苦，他还要怜悯我们，他还要怜爱，啊，让我们等候他。他叫我们受苦是有目的的，神所赐的应验，耶利米书也有这句话，大概是29章。神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叫人幕后有指望。为什么不这样来安慰人呢？他确实是说什么呀？不得了，上帝一发怒，连狮子吼叫、猛狮的声音都止息了。你约伯别再吼叫了，烧焦狮子的牙齿都敲碎。意思说你再厉害也厉不害，不过这个狮子猛兽，当然狮子猛兽可以代表魔鬼的权势，魔鬼就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连魔鬼都得杀，都得害怕。什么魔鬼，什么嚣张的狮子，都得被吓走。你那个什么牙齿都敲碎了，再不能去咬碎了别人。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子也都离散，就是狮子窝都要被整个的拆掉，被神毁掉。那狮子是能够咬人，上帝的更厉害，他这个意思。狮子咬什么人？不听话的人，像那个少年神人，后来是被狮子咬死。为什么被咬死？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还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在王上22章，先知的门徒也是被狮子咬死。为什么？因为他不听神人的话，不听话的人才被狮子咬死。他现在讲这个狮子有一天也都没有力气了，意思是说上帝是非常厉害，胜过一切。问题是今天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中了罪恶，中了毒害，你这样说就不合适。所以我们不能单看到神的这个威势的一方面，更要看到神的慈爱一方面，更要紧的是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一味的这么谈谈这么讲讲，把自己的看法都拿出来。所以以利法这样的帮助人，对人是无益的。以利法这样帮助约伯，只能给约伯带来更痛苦，里面还得忍着他，忍着这种冤屈。可能一受苦，一有病，或者一有什么，马上就有罪，可不能这样。当然有些你看主耶稣38年看着耶稣就说，你现在好了，你从此不要犯罪，那他就是因为有罪。所以耶稣警告他，你虽然好了，你不要犯罪，因为你如果再犯罪，那你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如了。主是看着个准，所以我们今天传话的人，帮助人一定看着个准再去帮助人啊。对着这个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11节，那边是7节，是7节啊，从5节开始，5章。那今天是开头是2节是1节，现在我们看啊，这边1节对着你刚才那边是2节，等于这边都是1节，等于7个小段。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节，希伯来书第5章1节到6节，这是一段，1节到6节，这一段是讲什么？这一段是和前面4章的最后一段连在一起的，因为开头圣经根本没有分段，是后来是就说这个法国人把它分段分节的。按照内容来讲，整个这一段从和前面连起来，就是讲到亚伦的祭祀与基督祭祀的对比，也就是说明只有基督做祭祀是更完美，超过一切，是两边一个相对，两种祭祀的相对。所以前几节讲了亚伦的祭祀，但是亚伦做祭祀的神的要求尚且要体谅担当要为人献祭，那何况基督了，何况基督了。所以从第5节就讲了基督，基督做祭祀是怎么样的祭祀，跟亚伦的祭祀要做对比。那这个对比是从4章的14节就可以对比的，基督做祭祀何等完美，他升入高天，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那个体谅担当人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那人间的祭司总是他，拿亚伦来讲，亚伦呢带过金牛犊，大跌倒过，后来呢虽然是蒙怜悯受膏做祭司以后，他还有罪恶，他跟姐姐在一起做什么呀，毁谤摩西，嫉妒摩西，不是也有罪吗？所以人间的祭司总是不够完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神的事，是为要什么呢？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就是为什么做祭司的第一点告诉你是蒙拣选的，人家被挑选的，是蒙选的，是奉派的，就是蒙召被选的。每一个祭司都是这样，当然祭司可以代表每一个基督徒，当然更可以代表神拣选的工人，你必须蒙召奉派，像保罗一样，是蒙神所召奉派，特什么呀？被神特选传福音做使徒。所以今天做祭司也是这样，是被选的，是奉派的，是替人办理神的事。所以祭司可以说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这就是祭司的意思。怎么做祭司？今天神的工人，神要求我们在人面前你代表神说话传话，在神面前你代表人来代求，主啊，我们有软弱，求你赦罪，求你怜悯。这就是做祭司的意义，是奉派的，是替人来什么呀？来办理 是赎罪，我们来担当人的罪，我们要担当。主啊，他犯了罪，我为他代祷，担当人的软弱，担当，而不能我们怎么赎啊？是吧？只有基督才真赎罪，因为祭司是预表基督嘛，只有基督是大祭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替人献祭赎罪。所以做祭司是这样做，是要替人献祭赎罪。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以利法，以利法一开口就是凭血气来指责人，他一点担当都没有。那边以利法是耐不住的在发言，耐不住。这边是当学习忍耐，做祭司你要学习忍耐，因为你爱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他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恒久忍耐，还要凡事忍耐，那才叫爱。所以两边相对，那个是耐不住的发言，我不能忍耐了，我今天可要说你了，你这个约伯怎么样？这边就当学习忍耐，这边蒙拣选做祭司，对的那边就是对，神叫约伯受苦，那边就是经苦难做祭司。你说怎么做祭司？不但是蒙拣选做祭司，还要经苦难。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山上学了一段圣经以后，主看我们学了圣经，也学了头脑都知道了，主就把我们放在什么学校？苦难的学校，得经苦难，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苦难，经苦难才能够学习做祭司，才真正能够去体谅别人。这就是第一点。还有那面是约伯面临朋友的责难，约伯不但是肉身受苦，身外之物被剥夺，现在还要面临一个苦难。什么苦难？就是面临着朋友的对他的责难。既然是好朋友，现在什么大家都变脸，好朋友都变脸了，为什么来责备他来了吗？不像好朋友的样子，是吧？所以那边就是面临朋友的责难，还是第一点，对着这边以后配为祭司，以后才配为一个祭司。所以神叫约伯受苦，就是让他做祭司。后来我们看42章，约伯是一个祭司，神吩咐约伯，你去为你这个三个朋友怎么样赎罪献祭，这不是做祭司吗？这么样的对他刁难，定他的罪，最后上帝说你去。当约伯为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他就从苦境转回，可见的你这个祭司要是什么样的祭司，要这样的祭司。这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第二节对那面第三点，他就这个做祭司的是人间挑选，既然是奉派做祭司，所以他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亚伦就是这样，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有软弱，甚至被软弱所困，甚至有的时候自己都不能自拔，不是这样就那样，每个人有不同的软弱。那你经历这些软弱，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失败？失败你不要灰心，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失败，你这些失败的经历，你就能够帮助别人。从前我最灰心，我说人家都那么好，这个见证那么完美，怎么到我这儿，我这见证就这么糟糕。主说你别灰心，你没有这些失败，你生命不能破碎，你没有失败，你不能体谅别人，那你总是一天拿个指头去指别人。所以这个第二点，这就两，我们看这里就是什么呀？那边就是两边相对啊。第二节啊，先要为己献祭。你看做祭司的在旧约里告诉我们，亚伦子孙怎么做祭司？献两个祭，第一是什么？为己献祭，然后为百姓献祭。先要为己献祭，对着你们才能帮助别人。那边就以利法，他没有为自己献祭。什么叫为自己献祭？自己先要认罪，先要在主的面前要献祭，靠主，靠恩，靠宝血。先要为己献祭，对着那边去，然后才能够什么帮助别人。但是以利法呢，跳一班，自己也没有献祭，自己也没有好好对付，就去帮助别人，就空洞的很呢，空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曾被软弱所困，亚伦，或者说所有的弟子曾被软弱所困。那为什么主允许我们被软弱困？对着那边就才坚固软弱的手。要不然下垂的手就挺不起来呀。希伯来书12章不是告诉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嘴也挺，怎么挺啊？所以我们自己这种软弱，常被软弱所困，对着那个就才 兼顾软弱的事儿。这便是体谅愚蒙失迷。什么叫愚蒙啊？愚蒙就是伶俐糊涂。许多人伶俐糊涂，不明白主的旨意，甚至走错，甚至失迷，因为愚蒙而失迷。你看那个无知的少年人，箴言第七章不讲了吗？因为一什么呀？无知就是愚蒙，愚蒙就是无知，没有真理，没有是非的心，认敌为友，拿个淫妇当好人，后来不是失迷吗？结果就走到了淫妇的巷口，被淫妇一把抓住。所以呢，亚伦曾经愚蒙失迷，所以他能体谅愚蒙失迷。对的，奶奶就是素来教导别人，素来教导别人还不够，还要你要体谅愚蒙失迷。约伯是素来教导别人，所以以利法说的也对。但是如今呢，神让约伯经过苦难以后，就能够体谅愚蒙失迷。所以我们的教导和我们的体谅要双关，要得双方面进行。你只有教导，你没有体谅，那你头头是道。人家说你只会讲，你不体谅人。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学习怎么体谅。当然你要在真理和爱心上来体谅。这就是第二点。现在看第三点，故事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又是自己，为百姓和自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所以为别人献祭，也要为自己献祭，为百姓和自己来献祭。所以这边就是为民献祭赎罪，那边就是曾扶助跌倒的，就是说你才那个真正扶助跌倒的人。不但曾经是那样，神要约伯以后也更是能够扶助跌倒的人，那必须什么呀？为民为己都要献祭赎罪。这边是先为己认罪，这里和自己啊，先为己认罪，对的那面是软弱的气稳固，你才能够使软弱的气稳固。自己啊，所以这就告诉你，做祭司的自己最要紧，就是说本身最要紧，本身先要认罪，本身先要经过对付，献祭也是经过对付的意思啊，他到自己身上啊，本身经过对付，本身靠恩典，靠赎罪祭，那么你再去帮助别人，就能够兼顾人，就能够体谅人，就能够帮助人，就能够扶助人。所以这是非常要紧。两边相对，那面是昏迷惊慌。以利法说你怎么啊？你今天就昏迷惊慌了，苦难领导你就这样子。对着这边来是怎么样啊？对着这边来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样啊？就说要这个担罪代求，要为人担罪代求。赎罪的意思也是代求的意思，你为人祷告主啊，你赦免他的罪。要担罪代求，担罪代求。今天有多少的昏迷惊慌，这就是约伯的遭遇啊。没得过病的人，没有遭遇人，你不能体会到他那种心境，又惊慌又连觉也睡不着觉，也睡不着，是不是？昏迷惊慌的结果，一个荒景需要我们这边什么四个字，担罪代求。太需要我们担罪代求，而不是太多的指责。有的时候你默默无声为他祷告，这个爱道真正领导他。有更好的果效。再看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就是说亚伦做大祭司尚且有尊荣，这个尊荣不是自己取来的，而不是说你们大家都尊重我，我蛮有尊荣，或者是很多人追求喜欢人来称赞他，外面追求披毛花草尊荣，自己去夺取尊荣，不是自取的。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就是神给你的装饰，是给你苦难的装饰，先借着苦难来装饰，借着各样的对付失败软弱，然后你真正谦卑痛悔，神给你装束，是尊荣的。这个尊荣啊，这个尊荣是神给的，蒙赐尊荣。对着那边就敬虔纯正，约伯本来是敬虔的，是纯正的，以后神经过苦难以后，神正是再给他敬虔纯正。那边就是以利法说，你原来是敬畏神的，你要纯正，现在你怎么这个样子了？指责他的意思。这边他不懂，神正是借着苦难啊，真正的是，所以什么叫怎么得到尊荣啊？一定要有敬虔的和纯正的这个生命，敬虔纯正，这边蒙赐尊荣。那边神要约伯没可夸，所以以利法的话实际也是刺激他，意思说你从前你不是好一个敬畏神吗？ 啊，你依靠的不是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乎你行的是纯正吗？意思说现在你的敬畏到哪里去了？你在咒诅自己，是吧？现在你的纯正在哪里去了？所以两边相对，这就是叫约伯什么呀？别无可夸。对他这边呢，就是亚伦经过失败。亚伦不经过失败吗？亚伦经过失败，神却是给他做什么？喂，那边别无可夸啊，真正是别无可夸。还有，一定是大祭司尊荣非自取，这很要紧。很多人自己想要做牧师，要做第一什么主任牧师，要做第一什么什么，自己想追求尊荣。这里告诉你，大祭司尊荣非自取，对的，那们怎么得到？经过苦难才有尊荣，经过苦难才有尊荣。所以这边告诉你，大祭司的尊荣非自取，这还是第四节。还是第四节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有多少主的仆人们，他们经过苦难默默的跟随主，他们不用自己鼓吹我是尊荣的，他们就得尊荣，人人尊敬，谁也重视他们，谁也给他们身上有尊荣。所以讲到尊荣啊，我们简单的这个提一下，在箴言22章，箴言的22章的第四节，敬畏耶和华，敬畏主。你这个尊荣你怎么能够得到啊？不是说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是自取的？那你怎么得到？第四节，请大家听我念，箴言22章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你看，你越敬畏神，越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这是个赏赐，尊荣是个赏赐，所以非自取，不要自己啪啪啪爬得高高的，那你摔得更厉害，或者把人打下来。自己要高，是第一个牧师。你要什么呀？你敬畏神，你要谦卑。敬畏神，神就是遵守神的道。还有一处我们就不查了，就是申命记26章。在申命记这个第26章也特别提到，26章的第17节到19节、我常常举这一段，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神说我就是你在天下万民当中有尊荣，有美名，有称赞，这是尊荣。道又不守，还想得尊荣，到哪里得尊荣？一定要守住主的道才有尊荣。所以这就是说，亚伦子孙得尊荣都不是自取的、这就是第四节的意思。现在我们再看第五节，开始讲到基督了。前面是亚伦做祭司，尚且要体谅，要担当啊，要什么呢？要这个一些愚蒙失明的你都要体谅，而且呢，你不要自取尊荣。那么下面基督呢？他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耀，基督是为我们卑微到底，是经济冠冕换来荣耀的冠冕，基督是为我们屈辱卑微到底，顺服死在十字架，然后神给他尊荣。所以他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为什么这里这样的连起来说这句话呢？那我们就根据这个罗马书1章4节，罗马书1章4节告诉我们，基督按照肉身说是大卫子孙，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对，按照圣善的灵说，就是说他的复活是借着圣灵，按照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句话圣经上多次出现，圣经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重点就是讲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赐生命，所以这个尊荣是这么得来的，是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得到尊荣。所以跟亚伦子孙就不一样，亚伦子孙是个人做祭司，这个基督呢是神的儿子做祭司，亚伦子孙也经过失败以后转过来成为祭司，基督是经过死为我们复活成为祭司，是何等尊荣啊！为我们完全的披下舍己，为被剥夺一切，最后里外一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在人间什么都没有，为我们真正这样的成为一个祭司，是更加尊荣的。所以第五节两边相对，经受苦难啊，那边呢，约伯也要经受苦，彰显神的荣耀。这边就是基督为荣耀的祭司。所以基督为荣耀的祭司尚且经过苦难，你约伯能够例外吗？所以约伯也要经过苦难，经过苦难才能够成为祭司。那边就是以利法说的一句话，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辜的人，那对着见面就是基督，基督是无辜受死救人。所以今天神许一些神的仆人，不能说许多吧，至少有一些神的仆人真正是无辜而受苦，甚至死在监牢里面，甚至被他们砍，被他们杀。嗯，武汉有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宣教士，美国宣教士，走在大街上就被杀了，说是神经病把他杀了，那是无辜受死。基督更是无辜受死救人，所以以利法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所以以利法完全是一种谬论。这个第五节两边相对啊，这个第五节对的那个是七节八节两边相对。以利法说重罪孽受败坏，重罪孽一定受败坏，对着这个基督死里复活，也叫我们向罪死向神活。我们今天不是重罪孽受败坏，乃是我们天天要什么呀，我们是顺圣灵法种，那你就要向罪死向神活。一件是以利法随意定罪，随意定无辜人的罪，对着这个呢是主为我们被定罪，主为我们被定罪。所以今天做约伯呀，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效法主，被人无辜的定罪也默默无声。这边是死里复活做他祭司，还是第五节，主耶稣是死里复活成为大祭司。亚伦当然人的祭司谈不到了，只能说经过失败啊，灵性复兴，他成为祭司能够体谅别人。亚伦当他拜金牛犊的时候，我看他不能体谅人，对不对？他失败，他众人百姓拜金牛犊，他也在罪中，你必须要起来，有摩西的代祷，是不是？所以这边死里复活做大祭司，对的那门就是以利法没有死里复活经历，他要去定人的罪，他一点这个经历都没有。再看第六节，对那门第九节，就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句话呢，就说明基督不但是成为神的儿子为祭司，而且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就是照着那个次序，就不是照着亚伦子孙的那个次序，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次序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司。两边相对，永远祭司啊，慈爱救人，他不轻易发怒。那面他就讲神一发怒恶人灭亡，是啊，神一发怒恶人灭亡，但是约伯不是恶人啊，你这么样定人罪人受得了吗？是不是神一发怒恶人灭亡，这边是永远祭司慈爱救人，神不仅仅发怒，神更是慈爱来救人。还有第七节啊，第一段还有一节，就第七节对十十一两节，基督在肉体中就大声哭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应允。这节从第七节开始又是一段讲到基督的虔诚与顺从，希伯来书这边呢，七节到十节讲到基督的虔诚和顺从，也是叫我们，更是让我们来学习。这就是这节圣经是讲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这个作者讲到他在克西马尼他是怎样的祷告，大声哀求流泪祷告。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流泪有三次，其中就这有一次，耶稣他为什么这么流泪，这么大声的哀求，能够救什么，恳求救他免死的那位主，因着他虔诚蒙应允。这点我们要知道，主今天这样的大声哀求恳求，他并不是求什么，求他肉身不要死，因为他甘心为我们来到世上，不是求他肉身免苦免死，乃是什么呢，乃是他要为人类的罪，要什么呀，要承担父要离弃他的那个苦那个死，所以蒙应允。大家明白这点是非常要紧的，如果耶稣为肉身的话，他本来就为我们献上，他甘心乐意。但是耶稣最受不了的就是说是什么呀，就是父都离弃他，所以结果蒙应允呢，就在那一刻，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以后还是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还是与父合为一啊，合为一。所以这两边相对，这边虔诚蒙允，那边是神显威势啊，那边只看到神显威势，这边你虔诚蒙应允，那边是胜过猛狮，这边是耶稣得胜苦难，我们的主啊得胜苦难。一面是战胜猛狮，这边是你怎么战胜狮子，对着这边告诉你虔诚祷告。这个狮子代表魔鬼撒旦的权势，魔鬼要伤耶稣的脚跟，但是耶稣要伤他的头， 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耶稣为我们能喝尽，甘愿喝尽苦杯，为我们顺服到底啊，为我们顺服到底。那边就是不能够片面只看到神的这个威势了，只看到神的威势，你要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那个答应这个人的祷告。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一段就是不枉闷不定罪，尽苦难那个体谅人啊，那个体谅。现在我们看第二段是12节到21节，那么8节到14节。第二段题目是不凭幻觉经验，不凭幻觉经验，吃书卷明真理。我们现在接着看啊，这个第二段就是从12节开始。那这一段我们看见这个以利法，他完全凭一种感觉，以为是神的灵，其实这个灵是要画问号的。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你不要随便接受某一种灵。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见微细的声音，他也听见细微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神的仆人得到微小声音是怎么听到的。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不是加密山，何烈山上听见微小的声音，那是经过神崩山碎石的经历。那在爬到山顶，你真正亲自面对面见到神，你才会有微小的声音，被神崩碎，经过被神震动，真正的彻底转过了。他轻易的讲，他听见什么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诗人沉醉的说，有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都大颤。你看那个经历好特别，是不是这么样恐怖，这么恐惧，又是白骨都大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都直立，又是灵停住却不变其形状。这英文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说它是灵，是神的显现吗？而且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之中听见有声音。下面就是他得到这个默示，他得到了什么这个微细的声音。下面他讲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看法，那就是说必死的人只能比神公义吗？意思说人是该死的，人不能比神公义，人也不能得洁净。其实这也是谬论，人是必死的，人是不洁净的，但是主他今天赐下羔羊救赎，在旧约新约告诉我们，靠救赎我们能够洁净，我们能够称义，因信就能称义，所以这不是谬论吗？他以为他认为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呢？是我们不能比主洁净，但是主赐下救赎啊，也独信靠他的臣仆，并指他的并什么呀？指他的使者为愚昧，意思说他的使者和臣仆主都不信靠，何况人呢？何况那个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蛀虫所毁坏的人呢？他这个话完全是消极的，意思说人是没有指望的，这位神呢，连使者他的臣仆他都不信任，何况人，他更不信任。那你是这样一讲，不是叫摩西叫这个约伯更灰心的啊？上帝都对人不信任啊，就是让你没有指望，是吧？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所以这一段里面呢，我想主要的就是以利法自己片面的感觉当中的东西，凭幻觉而来的。前面一段是凭主观见解，这第二段这是凭幻觉而得来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信息，是可怕的啊！叫人没有信心，叫人只能够灰心了，又被毁灭了。人是好像什么呀？为蠹虫所毁灭的人，还有呢是什么？根基是在尘土里面。那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根基今天是在磐石上。虽然我们如虫如蛆，我们人就是像尘土，就是出于泥土，但是他给我们预备了磐石，让我们把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是永远不会什么被毁灭的。水淋雨冲风吹都不会倒的，所以我们不能信他这一套，是吧？所以永归无有了，无人理会。其实他就是暗指约伯，你呀、你将来就是被蛀虫所咬，你因为人死了不是被虫咬吗？他张他们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却是无智慧而死，意思是为什么死？一点智慧没有。那他的意思也就大概只有他有智慧，你这个约伯是没有智慧，你愚昧，所以你死亡。人死不是因为是没有智慧，乃是因为人有罪就死亡。当然了，世上的智慧也就是灭亡的智慧。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消极的认识人是没有智慧，人是愚昧，所以才犯罪。没有义人，连义人没有，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不至于灭亡呢？那是因为因着信，不信我们有智慧，我们承认我们因着信我们就不至于亡。所以他这一段真是给约伯带不来一点的希望， 构成所有，你就是一没有智慧就死亡，你就是不能行，是不是？甚至连他的全部都不行，哪是你？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完全是叫人灰心丧胆。他对着这边我们看，这边最后一段更宝贵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效法主，而且我们怎么样成为合格的祭司，就是要生命长大，就是要吃干粮。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仍然是讲基督。基督前面不但有虔诚的祷告蒙神应允，就是为了人类的罪他甘心乐意担当，甚至为我们受死，但是呢他的前面蒙应允，就是说他不至于被神弃绝，因为主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只是片刻，是吧？所以底下我们看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学了顺从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主就后面又讲了因受苦得以完全，并不是主不受苦就不完全，乃是受苦以后呢他各样的苦都经历了，他就更加能够在各个方面来体谅人，来担当人。所以主来到世上就是这个目的，体谅人，人间一切的痛苦，那种屈辱、卑微、贫穷、被弃，主都经历了，所以能够担当你。所以因着受苦学了顺从。第八节啊，对着那面是第十二节啊，十二节这边是受苦学了顺从，那边是只有片面的经历，没有学不了，是吧？只有头脑东西，片面的经验，又是灵了，又是幻觉了。所以这个第九节再看，他既得以完全，所以主耶稣受苦得以完全，就是他完全得胜，他完全得胜。耶稣在苦难中面对十字架，面向耶路撒冷，他完全得胜，就为他的完得胜是为了什么？下面最要紧的就是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句话最宝贵的就告诉你，我们啊，一切顺从他的人，只要你顺从，那主就成了你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根源你要抓住，使你不但这个永远得救，就是不但是我们过去得救、现在得救、永远得救，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胜、因信得荣耀，永远成圣、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对人无益的意象，讲了一大堆对人无益的意象，这边呢是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求根本呢，你不要听许多人很会很爱讲异象异梦，那当然有的是出于神，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这个幻觉你千万不要听，这边你要抓住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救恩，就是救恩。再看第十节第十五节了，刚才第九节我们就是第十三十四啊，现在十九，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再次强调，一直到第七章更进一步详细解释耶稣为什么成为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就是说他这个大祭司是永存的祭司，是个完美的祭司，他不是按照亚伦的子孙这个子孙的这个次序，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第十点两边相对，他是神立为大祭司，是神立的，是照着神是神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等次，就是神立的大祭司，那也是空谈可怕的感觉。所以以利法不能成为祭司，也不配做祭司，这个基督是真正的祭司，而且是神立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再看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意思这作者说我并不愿意告诉你，乃是你根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就好比你跟小学生讲微积分讲代数，他就是不懂，是不是？你要一步步长大，就生命太幼小了，像个婴儿一样，他哪懂了？所以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意思就是迟钝，灵里迟钝，里面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灵，那你就是不懂，是吧？所以这个十一点很要紧的，这边是他听不进，所以难以解明，你听不进，所以没法给你解释。对的那边什么呀？主观判断不明白救恩，那边也是个不明白。以利法自己都听不进去，自己都没听，所以这边讲的难以解明的听不进去，就是指的以利法这一类的人。外面可能是资历很老，实际灵性幼稚的不得了，听不进去。论到这个照着什么呀？主要是论到麦基洗德，我们这麦基洗德的意思是公的王，就是对这一位最崇高的公义的王，他根本不认识。 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王，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在创世纪十四章，他就是代表基督。那一个王，他不但是公义的王，而且他是什么？撒冷王，是平安的王。他是公义的王，他是平安的王。这不认识，根本不认识，既不追求又不听，听不进去，所以难解，没法对他解释，所以两杯相对。公义的王使人称义，那么是人不能比神公义，人是不能比神公义，但是人能够被称义。怎么称义？对他这么来，就是麦基洗德公义，麦基洗德就是公义的王，就是他们的使人称义，他本身就是一个公义的王。公义王使人称义，那么是必死的人都为不解，这是以利法的话啊，还是这里的十一节，必死的人都为不解，这面就主为圣洁的大祭司，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大祭司，而且他也能够使我们成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告诉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是同一意，并不是像以利法所说的人都不洁净，这意思是人永远不能得洁净。我们有这么一位麦基洗德是我们祭司，怎么不能洁净？我们一定能够得洁净，感谢神是吧？所以这是十一节，再看十二节，十二节对十八节，正好十二十三两节连着看啊，十二十三两节连着看，那边就是十八十九二十三节，这边两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就是说这个学习的不知多久了，应该是做老师了，做师傅了，谁知还在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上另教导你们，那个老留级，念来念去老是一年级。所以是人们还得把这个小学的开端的圣言来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都能吃干粮，必须吃奶就是他这个胃呀、他只能喝奶，一点干粮都不能吃，太幼小了，也从来不锻炼吃干粮，好像有些信徒只能听到，他不能独立的去读圣经，去吃主的话语，这样的人当然就是非常可怜了、所以不明真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底下什么人能够长大成人的十三点，凡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人义的道理，这真理啊弄不清，不熟练就是不熟悉的意思，不能熟悉，因为他是个婴孩，婴孩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一生命快快长大，婴孩都能帮助，多少约伯在痛苦软弱当中需要我们来帮助，你怎么帮助婴孩，这边怎么样啊？所以他是婴孩，我们就到十三点为止啊，两杯相对，十二十三，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不过是个婴孩，那边就是这个以利法自以为是师父。以利法头头是道教导人，以后我们知道每一个回合呀，这三个朋友以利法老是带头，而且他越来越厉害，苛刻的来责备、指责、怒骂这一个约伯，非常不客气，自以为师父啊，其实呢对着这个不过是个婴孩，你看有意思吗？你自以为是师父。你了不起，你在骂人，你在教训人，实际对待这个你不过是个婴孩，那面是陷人于绝望中，对待这个没有生命之道，这个里面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之道，那面是陷人于绝望当中，那面是高谈谬论，以立法高谈谬论，这边就是小学开端，你这一套的谬论也不过是小学开端一样，还有那面说尘土根基力毁坏，他这个道理你单独的看也对啊，但是约伯的根基不是尘土啊，虽然经过暂时的失败或者软弱，神要约伯经过苦难把他的根基真正立在磐石上，他说尘土的根基也终必毁坏，对着这个只吃奶不能吃干粮，那你这个根基就永远立不住，像尘土一样，只吃奶不能吃干粮。牧师走了，分心家走了，这个秋令会这个什么什么福音营一没有了，马上自己又软弱了，那永远在这离不开会，而自己不能单独吃干粮，这就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对着你们就是尘土根基终必毁坏，就是这样可怜。这边三节对你们十八十九二十。那对着这边是吧，不熟练人义的道理，因为不熟练所以就乱讲，什么谬讲，谬讲就乱讲，乱七八糟就讲，这里还引经据典，现在很多异教就是这样，所以这非常危险。最后一节啊，大家看对着那边就是二十一节了，最后一节，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 子就不断的操练，自己操练啊，不是老听，有的人就哎离不开培训培训，其实主的话就在操练你，就是培训了，主的话来培训，不是某某人，非得某某人，离不开人的培训。你老是离不开拐棍，这个明显就一定是不能老练，一定要求助，让我们能够单独的，就是从主的话里直接啊，读经祷告，祷告读经，这样心窍训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就能够把善恶分开，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能够离开恶，就能够求善。所以这个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怎么长大成人。约伯怎么长大成人？对着那个经过磨练，朋友的攻击，经过磨练，对着长大成人。那边是难中长大，那是利用苦难，苦难叫我们长大，让我们在磨练当中不断的悟出主的真理来。这边是道中长大，这边你怎么长大？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真理，就是道，就是干粮。这边是道中长大，那边是难中长大。这边吃干粮，那边就得智慧。还有人死亡因无智慧，这个智慧如果是属世的智慧，确实也没有用。最要紧的，我们知道雅各书第三章、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讲到智慧。所以雅各这位神的仆人说，你们中间没有智慧，你们可以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求智慧，求这个智慧是真理的智慧，是上头的智慧，是日光之上的那个智慧，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智慧，我们确实要求，不要三心两意的求，要真正的渴慕的求。所以两边相对，求智慧对着这边就是吃干粮。你怎么样求智慧？不是等着一个灵降下来，有的人就这样，哎呀，你给我辨别出灵了，你灵一降下来，乃是你不断的吃书卷，你就辨别出灵，乃是你不断的吃书卷，你不但道化就灵化了，就被灵化了，先道化才能灵化，这一定是这个次序，而不是灵化灵化。许多人强调灵化，却是里面一点道都没有，这样的灵化能够出轨道的，没有真理的规范，多么危险。所以得智慧，求智慧，对着这个要吃干粮。那么是因无智慧死亡，这边是求智慧变好歹。许多人因为没有真理的智慧，所以就不能分辨好歹，以至于受迷惑也死亡了。所以最后一个意思就告诉我们，那边是不听谬论，要明辨真伪。你不要听以利法这一套，你要明辨真伪。那你怎么能明辨真伪呢？对着这边来，就是习练通达，因道成圣，不断的追究，让我们在真理上成圣，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习练的通达，就不至于那边听信谬论，以至于连真伪都分不出来，真假都分不出来。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明辨，哪来的智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恩，得救的智慧就使我们满得他的救恩，经历他全面的救恩。这个智慧我们要，世界的那一套智慧我们可不要。以律法可能自己也以为有点智慧，但他这个智慧是灭亡的智慧，也是叫人不得意思的智慧。他讲别人因无智慧而死亡，他自己呢也是把人领到邪路上去，陷人于软弱中，陷人于罪恶当中，陷人于绝望当中，没有真智慧。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得到真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说，你们中间是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当在智慧的温柔呢显出他的善行呢。你要追求谦卑温柔。你们的心如果怀着苦毒嫉妒纷争，不可自夸，不可说谎，抵挡真道，就如果你有罪，你不能得到真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的，属魔鬼的。雅各书三章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这我们自己大家看，这都能上的。属地的智慧是有情欲，甚至是属魔鬼的，你看多可怕。所以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上头来的，人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事。所以人间的智慧只能够你高我比你更高更高，结果就造成扰乱嫉妒纷争。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大家念啊，雅各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你看看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智慧。这个智慧啊，就是经过苦难不断追求谦卑，学习主 得到吃干粮，那你就得到这个智慧，也就是约伯最终神给他的那个智慧。
我们大小人的中心是
大小人的中心，受苦完全，弃恶可道，怜爱救人，受苦完全，弃恶可道，怜爱救人。